礼拜二，礼拜二，孙维新谈天，我们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孙维新馆长在我们线上。维新兄，
哎，大春兄你好啊，大家好。
哎，道焕兄今天出国，麻烦你代班了哈。
啊，
哎哎，我先问个事哈。
哎，
我前两天收到这一期的《时代》杂志啊，里头有一个星，据说离我们大概就是几十光年、三十几光年的一个距离。
哎，
叫做好像叫做 Gliese 58ID 是不是这个？有没有
Gliese 581D 是不是
581？ 哦，那个后面是81啊，不是 ID 啊。
Yeah,
我以为是558ID。
哎呀，581D。
OK。
Yeah。
那先讲讲这个好不好？
好啊，好啊。Gliese 这 Gliese 其实。581D 啊，它是前面的581应该讲的就是一颗星 ,Gliese 581是一颗星啊。
啊，
但是后面的 ABCD 小写的 D 啊，
嗯，
代表是发现的第三颗旁边的行星了。
是。
以前我们说过第一颗行星是小写的 B, 那就没有 A 了。
对。
小写的 B, 然后第二颗 C, 第三颗 D 啊。
啊啊啊。
所以呢 ,581,Gliese 581D 就是这颗星
嗯
旁边的第三颗行星了。
嗯、
那当时其实发现的时候很多人很兴奋，因为这颗星星啊，这个行星、嗯、它刚好是在这个恒星 Gliese 581恒星旁边的，他们叫黄金市居带
啊，
也就是
最适合居住的。
对，在黄金市居带的边缘以内。
嗯，
所以这些星它比地球大不了多少，可能是一到两个地球的质量。
是，
所以我们大春兄每次都说，你要上去的话，那腿只要支持两个大春的重量。
对了，
就可以。
对，就好像我抱着你一样，对、
啊、
吧？
不过
这个我看的资料上面也提到，好像是说如果超过了三个地球质量，这个所谓的人类居住这件事情就不大容易实现了哈。这个是为什么？我们不会变得太重吗？
对对对，就是一切东西都会变成太重啊。
嗯，
所以大春兄要拿着麦克风说话，那就拿不动了。
我抱不了两个你
啊。抱
这个我懂。
连自个儿都承受不了了啊！
是，
我们在上面只能趴在地上就躺着吧。
嗯哼。
所以它重力超过一定程度以上的话，我们目前是没有办法来解决的。好玩的也就是物理世界里面，目前我们是没有办法隔绝重力的。
是。
我们可以隔绝电力，可以隔绝磁力，但是没有办法隔绝重力了。
啊啊啊！
对。
好的，我想这个内容有很多，我们待会儿再慢慢说，好不好？
好好好。
哎，我特别有兴趣，我想起来好像您准备的资料里头也有这个，
也有这个东西 ，Gliese 581D 哈。
是是是。那么我们就先除了纠正我对这个星球的名称理解之外，我们先看看有两个太阳的世界，植物可能是黑的，是怎么烤焦了吗？
哎哎，这其实很好玩，因为我记得去年我跟李嘉维教授哈，
嗯，
在一个演讲的系列里面，我们两个人共同讲一场演讲啊，
是，
就讲《阿凡达》，讲《阿凡达》那个电影。嗯，那就是人类到底要未来到什么地方，何处去寻潘朵拉了哈，
是，
去找这个星球。
嗯，
那结果呢，李教授就提到过，他如果说我们到未来到别的恒星旁边去看到那些行星啊，
嗯，
他说《阿凡达》电影里面的动物植物实在太缺乏想象力了。
好，
因为如果说你回想《阿凡达》电影里面的植物的话，多半它植物的叶子也都是绿色的。
对，跟地球很像的。
对，然后有好多花，其实在地球上就是看夏威夷的，明显的夏威夷的凤梨花的那个转型就是了。
嗯嗯。
然后有趣的是说，如果它的恒星不是像我们太阳这个样子，它的尖峰辐射是在黄光这个部分的话，
啊，
而是它如果它是个比较弱的恒星的话，
是，
那个旁边行星上的植物的叶子的颜色很有可能会是黑色的。
哦，
因为黑色的好处就是所有的光落在上面都会被吸收了。
是，
也就是说它能够把所有的光的能量都用来拿来做光合作用。
哎，除了叶子是黑色的之外，那么花会有什么样不同的颜色或者形状是吧？
花卉倒有趣了，因为花的目的其实很大一部分是要吸引昆虫过来做传粉的，用来授粉的东西。
嗯嗯嗯。
所以呢，他们要怎么样吸引昆虫？其实有一个原因是要看昆虫本身的视觉器官怎么样演化的。
嗯哼。
所以很多时候这些动物植物它们都是共生演化产生的效果的。
是。好，那么如果我们对那样的一个星球再多一点想象，也就是说有两个太阳的世界，那它的动物 或者是其他的自然景观又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东西？
我想有趣的是说，如果说你真的看到两个太阳在天上走的话，
嗯，
如果说我们是在两个太阳靠得比较密，就是这两个恒星如果靠得比较密，
是的，
然后我们的行星是绕着两个在中间这样转的话，那我们会在我们的地球上，如果是地球的话，看到天上有两个靠得比较近的太阳，
嗯，
那这也蛮有趣的。但如果说哈，两个恒星距离比较远，而我们是绕着其中一个恒星转的行星，
是，
那我们就会挨个看到不同的太阳在天上。
嗯哼，
那如果说那个太阳的温度不一样的话，比如现在是黄太阳在天上，
是，
下半天是红太阳在天上，
嗯哼，
你可能你的太阳眼镜还得要换颜色
啊。这个倒比较是小事啊。那如果有一个红一个黄两个太阳，那么温度也都还能够调节到水保持液态而人能居住的不会太热的话，那么还会出现一些什么样奇怪的形状的物体呢？
那你说动物植物的形状的物体啊？
对，
那你是想指的是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北极熊
啊，
企鹅
啊，
或者是这种看起来黑白两色的会不会多一点啊？
你说变成彩色的
是不是？
我不是不知道，这要问生物学家了。
嗯哼，
要怎么样根据这些星星来发展的哈？
是。
不过大成兄啊，
嗯，
他这个是很有意思，因为我们以前说过了，在银河里面啊，单独一颗星像太阳这样子，其实比例不多的
，嗯哼，
不多的，25%以上的类太阳恒星跟50%以上的红矮星，
嗯，
都是属于多星的系统。
是。
那所以呢，别的恒星群居在一起的机会是很大的。
嗯哼，
那旁边如果发展出来稳定的行星的话，那行星上面世界就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彩多姿了。
是，
呀，然后问题是怎么样？就说有他在他这个研究里面啊，说要去研究两个类太阳恒星的旁边的行星。
嗯，
那你本身呢可能会接受到比较强烈的恒星的闪焰辐射。
是，
因为如果你要靠得近的话。靠得近才有稳定轨道的话，那个恒星表面的闪焰辐射，像我们的太阳常常会有闪焰，大陆上叫耀斑，
耀斑
就突然从表面爆发的很亮的这些闪的，就是辐射出来了。
嗯、是，
所以呢，这些东西其实会对行星是有影响的。
嗯哼，
他说，除了你发展成为要吸收红外光或者紫外光，看你那个恒星的亮度吧，它的主要的那个波长在什么地方，植物就针对着它的恒星发展出来不同的颜色的进行光合作用。
是，
或者是说。如果说，它的恒星有强烈的紫外线的话，植物说不定要发展出一层紫外线的遮罩来。
嗯，
呀，以免的是说，
也就是说，它会有一个特殊的，比如一个外套啊，
啊，
帮助它们过滤掉过多的紫外线，那形状就多了。
对，所以其实顺着这个思路发展下去，我们真的会很期待有一天啊，能够走到别的恒星旁边去看那个行星上面的演化出来的生物。
是，
因为只要一眼看这些生物，所有的生物一眼马上就会知道我们的想法是对还是错，
马上就知道我们的想象力是多么薄弱，是吧？应该是这么说。
对，
我们要花很多钱很多力气甚至生命证明我们人类的想象力都有限极了
啊。对，所以折腾我觉得那时候听李佳薇老师的说话也蛮有趣的，因为大家都觉得阿凡达是多奇妙的一部电影，多具有想象的一部电影的。
嗯，
被他说的是说，哎，实在太缺乏想象力，因为他真的是找到了动物骨骼的化石，那些化石的头部啊，
嗯，
跟电影里面出现的几个奇形怪状的怪兽很接近。
是，另外如果有两个太阳，人类的眼睛会不会也吸收这个光的能力也会比较不同？
对，我想都是根据自然环境演化出来的哈。
对，
但是如果两个太阳轮流出现的话，那我们就没有夜晚了。
对，所以我们的眼睛也会，说不定我们就不会看到黑耶，我们看到的黑还是绿的。阿凡达负负得正又对了。
哎，对，哦，还想人的视觉是很容易被骗的。
对啊，
上次，前不久，在国合会在中国纪念堂有一个展览嘛，
嗯，
也是讲全球暖化的。台大大气科学系他们帮忙那个能源什么国家型计划做的啊，
是
蛮好玩的。因为前面一半的展览呢，它跟后面一半展览颜色是不一样的，前面一半是红色的，
嗯，
后面一半是绿色的。
怎么说？
就是整个的进去的氛围，展览的氛围，你看了很多展品啊，整个环境是红色的，代表地球现在正在被高温烧烤着。 全球暖化了、
嗯、是，
然后当然人当然想了很多办法，节能减碳啊什么的，走到了后半步就是出来很多适应啊，然后环境改良了，整个环境变绿色的。
嗯，
那主要的就是策展者啊，他希望你在绿色的环境里待了以后啊，你一出来走到中正纪念堂的中央通廊上面的时候，
哎，
周遭的环境变成粉红色的。
哦，就还是让你很乐观，就是。
哎，对对对，就是那种眼睛的互补色会跑出来，就是你当你看到绿色的环境以后，
嗯，
一走到外面瞬间，我就亲眼感觉到了，大概有几分之一秒的时间，周遭的环境是粉红色的。
是，就是哎，你会觉得舒服愉悦啊，像孩子似的，
对对对，
是吧？
对对对对
啊，好的。
Yeah.
还有一个消息，天文新知啊，重审伽利略号资料，发现木卫一它的地函，也就是它的核心，
嗯，
核心外边了哈，有个岩浆海，这是岩浆海是非常热的，温度非常高的液体或浆体是吧？
对，这就是。除了在整个太阳系的行星啊、卫星啊，
嗯，
算起来，除了地球之外，唯一一个被太空船观察到火山爆发的天体，
嗯，
就是我们讲的木卫一 Io
啊哈，
我们翻成 Io 了，但它的英文字真的很简单，一个 I 一个 O，
是
做电子工程还以为是 input output，
嗯哼，
木卫一，yeah， 然后最精彩的就是航海家太空船飞到了木星旁边去的时候啊。
嗯，
就直接在木卫一，就是离木星最近的这个木卫一啊，
是
表面上除了看到了，真的看了会做噩梦的坑坑巴巴的，各种各样的黑的跟橘红色的痕迹，
嗯，
那橘红色的痕迹跟那个卵形的结构啊，就像一个像木瓜形那样的结构的花纹呐，
啊
厉害的人一看，地质学家一看就知道那是火山岩浆留下来的痕迹，
嗯，
没有想到。航海家太空船还真的实地拍到了火山现场爆发的画面
哦，
就把那个火山命名为 Prometheus，
普罗米修斯
，Yeah，
偷火的，
yeah， 对对对对对，嗯，命名了。然后大家就觉得很奇怪，因为木卫一是木星的四大卫星里面，伽利略发现的四大卫星里面哈，
嗯，
最小的一个，
是
那么小，它应该很早就冷却了，因为它的量体不够大，
是，
所以里面有任何热量早就应该。经过表面就释放出去了，
嗯哼，
没有想到竟然还有活跃的火山喷发，
是，
所以后来了解应该是木星靠得很近，木星的潮汐力让那个木卫一的内部啊，
嗯，
一直是无休无止的被拉扯的，
那么表示它的内部有没有一个更坚固，在最里面有个更坚固的核呢？
应该有，应该有，到了它的那个最核心的地方的话，好像我们看到的很多天体最核心地方都有一个被高压压的比较结实的东西，
对，
但是呢外面这一层就很容易受到旁边周遭环境的扰动，比如说木星的潮汐力的影响，
嗯哼，
所以呢目前现在我们知道的木卫一的环境就有点像说像我们地球上看到的这些火山爆发了，
是
底下是有大量的岩浆储存着，
嗯哼，哎，这样看起来 Io 变成一个接近地球环境的星球哈，它比较接近，对不对？
倒不是，它只是火山这件事情跟地球上的火山是类似的
哦。
但是木卫一的，对，它地壳很薄，
嗯哼，
只有30到50公里薄。
地球的地壳薄，也就是平均46公里啊。
嗯，对，但是三毛这个对木卫一的地壳，它能够让岩浆出来，但它的地壳的那个密度就没有地球这么结实了。
哦，
对，
地质不好。
它的木卫一的四个卫星，它的密度相对都是比地球来的要低的。
嗯哼，那这样哈，那这个我们就以 Io 来说，嗯，有火山还意味着什么呢？会有比较接近，比如说有生物吗？还是？
这是大家很喜欢想的一个想法。
嗯，
因为在地球上，像火山的环境，它只要有温度，就会有那些耐高热或者厌氧的细菌。
是。
可能存在火山的附近的环境，
是，
即使地球的海底火山也有热泉什么的，
嗯，
那既然木卫一上面有火山的话，它的温度留下来，然后到了旁边会冷却凝聚的，所以它总是会有一个温度是刚刚好适合某些细菌或者原始生命存在的，
是，
所以这就是大家一直很想去木星四周去研究的主要原因。
哎，那么它表面的温度大概是多少？
表面的温度也还好，大概是1200度左右啊，就是它往地底下去是1200度，
嗯哼，
表面的温度也还好，大概就在几百度左右。
嗯，
要看它喷射的地方。
是。
呀、yeah, ，所以它表面其实温度不是很均匀。刚刚我们讲到了，哦哦，那是 Glizzy 第一个。
对 ，Glizzy。
对对对，待会儿再回到 Glizzy。
啊，回再等一下再说，别把搞到一块混了哈。等一下，这现在我们就回到 Glizzy 哈。
啊、
嗯。581D 是吧？
对 ，Glizzy 581D。
嗯。嗯，这是一个比较，现在看起来，尤其巴黎大学的新研究团队告诉我们说，它是可能是适合人类居住的一个系外行星。大家都也关注很久了，可是现在问题是它的大气条件如何？
它的大气条件呢、啊，有一些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气体、
嗯，
但是呢，还不是我们能够生存的环境。
嗯，
但问题是说它的大气啊。大气压不够大，
嗯，
他很担心是大气崩溃。这为什么刚刚我们讲到了木卫一啊？
啊，
我就会不自禁的会想到了 Glizzy 五八一 D，
是
因为 Glizzy 五八一 D 有一个很严重的缺陷，如果大锤兄想去住的话，
是、
它跟它的母星、它的母恒星是保持在潮汐锁定的位置上面。
哦，它只有一半是对着光的，有一半完全是夜晚。
哎、对，大锤兄就是如果你需要。工作你就走到了对光那一面，
对，
需要思考跟睡觉你走到黑暗里。
应该是说我在台湾我进行工作，我要休息我就到美国，
哎，
它的半个球是黑的，而且是永远如此嘛，那跟月亮跟至于地球一样了。
对，就是像月亮被地球潮汐锁定是一样的道理。
是，
所以为什么刚讲了木卫一，是因为木星对木卫一的潮汐也很厉害。但是因为它表面的岩浆海那个厚度50公里的岩浆海，所以它表面到处都是热的人。大锤兄，您坐哪儿都是暖和的啊，
就是烧屁股的，烤小鸟，你害我啊！
对，至于 Glizzy 五八一 D 的话，它潮汐锁定就很痛苦了，因为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你大气，
嗯，
如果在温度低，然后大气压不够高的地方的话，它们会产生一种叫大气崩溃的现象
啊，
就大量的大气其实会走到了地面，变成凝结成了固体了。
哦。
所以它，这是问题就来了，因为如果你把二氧化碳从大气里面拿到摆在地上的话，
嗯，
它就没有办法阻挡热量散失，
是
温室效应就消失了。
嗯哼，没有温室效应，它就不能够保像一个 greenhouse 一样保存那么多空气，对不对？
对，所以你人真要上去住的话，那个没有 greenhouse 的环境是住不起的。
那么是不是它也常年会有，就是在有向阳的那一面会有风吹到黑暗的那一面？
它会有，就是高跟低的时候啊，它的温度高跟温度低的地方会产生对流。
哦。
但是它永夜的半面是见不到白昼的光的。
是。
那没有办法加热跟把那个气体从固体重新回到气体释放到大气里面。我们常常在我们国中高中的地理课本里讲到了地球的气圈跟水圈嘛。
是。
所以我觉得地球其实它这几个循环保持着让我们整个的恒温的环境，
嗯，
生物可以生存，
是。
但现在看起来，其他地方好像能够找到这样环境的机会不是很多的样子，
实在是不容易。
对对对，
人能活在地球上，出现在地球上，实在不容易。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稍后片刻，马上回来。news 酒吧，张大春跑新闻，维新兄在我们的现场，今天进行的单元是孙维新谈天。维新兄啊，
哎，
一个礼拜不见，我们这个礼拜大概开始，我们的问候语都会不同了。
怎么了？
维新兄，好久不见，没意思是吧？维新兄，今天喝了起云剂了吗？今天吃多少塑化剂了？啊，您能吃塑化剂没有？
总是有这些黑心的人啊。
嗯。哎，好恐怖啊！
对，
我今天碰到小姨哥，我就说：“小姨哥，吃塑化剂了吗？”啊，还没，嘿，还没。
那现在就是喝水跟喝茶，喝汽水还行吧？
茶、汽水，不，我认为大概就是水。
哎，大春兄，我倒跟你讲个茶的有意思的事情，好不好？
嗯嗯。
呀、
嗯，
上个礼拜我去了一趟杭州，
是
跟那个李佳伟老师啊，
嗯，
还有基金会的几位董事一块去参观了杭州的几个重要的博物馆。
你跟李佳伟最近走很近啊？
哎呀，他是基金会董事长嘛，
是
安排了那个两岸博物馆的交流啊。
啊，
其中除了 浙江省著名的这些像什么自然博物馆啊、省博物馆之外啊，还去看了丝绸博物馆跟茶叶博物馆。
嗯，
这两个专业博物馆，他们真的是一摆出来的东西就上溯六七千年以前的事情啊。
嗯哼，
真的是很不得了。但是好玩的是，茶叶博物馆啊，我们说本来想参观一下他们的收藏库，因为科博馆说老实话，收藏库蛮大的，有110万件的收藏品。
嗯哼，
所以我们也想看看别人的，他们就说啊，不好意思，我们收藏库太小了。但是把几个镇馆之宝拿出来给我们看了，
嗯哼，
当然有光绪年间的普洱茶砖啊什么的哈、啊。
是。
另外好玩的是拿出一个，有点像生物实验室的那个培养皿的一个透明盒子
啊、
哦，里面有一堆杂草不像杂草、艾草不像艾草的东西。
嗯哼。
他们说是瑞典沉船上打捞出来的东西。
哦。
那个沉船是在清朝，当年清朝某一个朝代从广州出发的船到了瑞典，结果沉了。
嗯。
捞上来的东西里面就有这一堆东西哈、啊，
嗯，
不知道是不是茶叶。
他这个培养皿不是在船上就已经在做实验
了、啊、不是
不是啊，吓我一跳，
是现代的培养皿
啊、哦，
玻璃罐子啊，
嗯，
就把这一堆东西装在里面，大概也是像巴掌大的一个培养皿啊。
是，
那当然李嘉伟老师他自己有他的实验室，有他的化学生物的实验室，
嗯哼，
所以他们后来就拜托李老师呢。带回一小块东西来做实验，
嗯哼，
都是完全干燥的，像艾草那样的东西啊。
是，
到底回来测试看看，看看光谱啊，它是不是当年的茶叶
啊？哈，现在有结果了吗？
还没有，还没有，这是刚发生的事情啊。
嗯，
我觉得这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是，所以这个自然科学博物馆或者是科学博物馆彼此之间的交流也在做这样的事，就我有问题不能解决，你帮我写功课。
对啊，哎，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不错的，哎，
嗯，
因为彼此无论是说你的收藏品的多寡，或者你的开馆的历史有多悠久哈、啊，
是，
总还是有些优点缺点，彼此可以互相学习参观摩的，
嗯，
对，所以走到哪儿都学到。这次也去了中国湿地博物馆，他们的湿地真的是大。
你讲的是西溪湿地吗？
哎，对，西溪湿地
啊哈，
西溪湿地的博物馆，哎，大师兄也熟悉啊，
那可以在里头坐船呢，游、哎、游湖可以游一两个小时。
对对对对对，还有可以住房子哈，西溪湿地。
嗯，
那另外还有良渚博物院，
是，
就是早年的这些遗址的出呀，很多大量文物出土以后，看了还是蛮感动的了。
嗯，哎，我们赶快回到、
啊、回来，
哎，把头抬起来看到天上哈、
啊。
刚才讲到了 GLEC581D
啊，
它的适居性，因为明显的啊，因为受到这个。这个气候，这个 GLEC581D 受到二氧化碳和水的温室效应的影响。
啊，
假设，如果是相对于太阳系内所具有的明显的大气层啊，那这个经过了，好像那个巴黎大学的团队还经过了很严密的计算，计算说它这个大气低于多少，10个 bar 是不是？
也十个 bar， 这大气压力的单位哈。
啊，那么就会崩溃。
对，就是它大气根本就会回到了地面上了，
嗯，
没有办法稳定的形成的周边的气体去保存热量。
是，
他们其实研究的过程中，它在模型里面放进了，这理论模型放进了好几很多海洋的液体水在里面，大量海洋的水放进去了哈、
嗯、
希望水能够帮助它调节气候。
嗯哼，
可是呢，海洋蒸发的水应该会产生暖化的效果，是温室气体。
嗯哼，
但是问题是这些水到了大气层里面以后变成云。
嗯，
云也会遮挡了阳光以后造成降温，
是，
然后呢，水的气体在大气里面，水的气体云会反射掉阳光，
嗯哼，
所以一方面是降温，一方面反射阳光，
是，
然后问题是 GLEC581D 的母恒星啊，又不是像我们太阳一个以黄色为主的6000度 K 的恒星，
对，它是一个红矮星是吧？
对，红矮星，所以它的温度是比较低的，
低，嗯。
温度低，所以如果温度低，那来的能量就不够高。
嗯哼。
那如果说你的大气压力又低，然后到临界点以下、
嗯，
冷却就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是。
一旦冷却造成大气崩溃的话，那又完蛋了。
是。
所以其实我不知道，这真有趣，就是到、因为大家想的，你只要看到一个质量跟地球差不了太远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说，人类是不是能去住？
嗯，
对。
可是大气崩溃的结果使得。这样的一个星球可望而不可及哈。
对，虽然离我们很近，很近的只有20光年，
嗯，
它只比天狼星大概多2倍多点的距离，
是，
但是我要不知道了。
嗯
我倒觉得其实下一代的年轻人恐怕要思想一下，怎么样在这样子的时空环境限制底下能够做比较迅速的移动吧，
怎么样促成这个星球运转自转。 不要被那个潮汐力锁定。
大春兄，你想的比我更高更远了。
不是，这超人漫画跟电视看电影看多了，你就会想，把那个星球转一下子，它就有了白天黑夜了嘛。
对，像陀螺一样啊。
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一个星球自己发生动力呢？
可是我在想，大春兄，你会不会觉得啊？就如果说我们真到了 Glazy 581D 这个环境区啊，一半是亮的，一半是暗的啊，
是，
你说不定还能看到专门针对这样的环境演化出来的生物呢。
冻都冻死了，你看啥呢？眼皮都冻住了。我倒觉得，如果能够把这个地心里头的某一些什么岩浆啊，哈，把它导出来啊，哈，让它这个，然后会转就是了，让它内在不平衡，它就转了，不是？没有这回事是吧？
我大春兄，你想的是越来越丰富了。你是小时候王子画刊看多了哈？
对。到现在还没有摆脱那个影响。来来来，行星可以摆脱引力。
哎呀，这
个很有趣哎！如果行星能够摆脱引力，就不受这个潮汐力锁定的影响了嘛？
对，我就说恒星旁边，我们老认为是行星是在恒星旁边绕的才叫行星啊。
对。
但是呢，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观测显示，在银河里面有一些行星，它不是绕着恒星转的。
嗯。
他就是自己在那边游荡，
哦，
漂流在银河之中。
那是为什么呢？
那有很大的一个可能是说，这些行星当初形成的时候，它的轨道并不是正圆。
嗯哼，
恒星旁边这个气体云分别形成了好几个大大小小的行星哈。
是。
但大家一开始那行星轨道不是正圆的话，彼此就会干扰。
嗯哼，
干扰了，小的通常会被大的甩出去。
一甩出去，它就朝一个方向就走了，是吧？
对，除非它碰到下一个会让它改变方向的东西。
嗯哼。
但问题是说，他们现在过去两年里面观察了很多很多行星啊，
嗯，
发现了有十颗漂流的行星，它的质量跟木星差不多。
哦。
然后它跟附近的恒星都距离很远。
嗯哼哼。
距离很远的话，你可以说它几乎是不受恒星束缚的，到处在跑的。
它这样漂流肯定就不会有什么大气啊什么这些的，对不对？
它还是应该，这些东西应该还是有它本身几乎就气体的巨星啊，它还是包含在那里面的。那离开的恒星比较远，那些气体的温度都是比较低的。
好，那这一类漂流的行星还有哪一些特质呢？
对，它一般找到的是很小，但是你找到的木星的大型行星就会让我们很好奇说，这么大的行星如果是被甩出来，那到底要怎么样甩出来的？
就是有多大的力量来甩它？
对对对，那一般我们讲说行星的理论说，行星是由尘埃跟气体组成的嘛，
嗯哼，
那应该是没有办法脱离恒星的。
对，
那可是呢，现在看到这些流浪者的行星，不是流浪教师了，
嗯，
流浪行星很可能在形成的初期就已经离开了恒星了。
哦，
不过我又回到以前我们做过一个中小学科展了啊，
是
看到过一个当时是高雄中学高二的学生。他就用一个苹果电脑，简单的用那个 Visual Basic 最简单的软体，
嗯，
竟然能够做出来恒星附近稳定跟不稳定的行星轨道。
嗯，
我们作为评审委员出了几个难题叫他做，譬如说，哎，两个恒星啊，或者是说行星怎么转啊什么的，哎，他换一下参数马上就做出来了。
嗯哼，
很多时候那个行星都是被甩出去的。
是，现在这孩子被甩到哪里去了？
他到土耳其，然后得了国际的大奖回来了。
哦，这个点我们聊一下，稍后片刻进一段路况气象，马上回来。六九八，张大春跑新闻，孙维新谈天。这个单元为英雄在我们的线上。刚才提到有一位学生从土耳其，他是在土耳其得奖回来是吧？
对，不过那是好多年以前的事情了
啊。
好多年以前有一次我们在应该还是科教馆所举办的那个科展里面啊，
嗯，
当然评审委员看到了这一个高雄中学高二的一个优秀学生啊，
是
在电脑软体上能够精确的模拟出这些行星绕恒星的运动，
嗯哼，
然后你给他什么样的状况，他就随时改变参数，就做出来那样的结果了。
他改变参数的原因是因为他熟悉各个恒星本身的质量和他们的这个运动，是不是？
对，他其实是对，我相信是对力学啊，对一些公式掌握得很清楚。就是你把一个恒星摆在中间，行星在旁边绕，如果行星的轨道是椭圆，然后偏心率、离心率是多高的话，
嗯，
它 旁边还有其他的行星的话，它会怎么样互相扰动？
是，
就是基本的万有引力定律跟这个克卜勒定律。
是，
但他已经如此熟悉到，你跟他讲了什么，出了什么状况，现场下达状况，他马上改，马上会知道结果是什么
啊！
非常，就是对高二的学生来讲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啊。
行星可以摆脱引力，自由自在的在银河里边遨游，这个事情，科学家好像也会发现，嗯，它跟这个行星的这个半径 也有关系吧
？Yeah， 我们其实很希望知道到底说哪些行星、哪些类型的行星是可以被甩出去的。
嗯嗯，
但是呢。如果比较一下会发现我们如果找出在一般我们在地球到太阳之间的距离到木星到太阳之间的距离这些范围里面
嗯
能不能被甩得出去
哎
但是因为这些是离恒星比较近的但其实呢这些还是有可能会被甩到太阳系以外的地方去如果他们、
哦、是那个母星甩它是吧
倒不是母星如果旁边有大质量的物体经过或者是说你旁边有那个比较大质量的恒星，因为如果是椭圆轨道的话，
嗯，
三不五十，和那个行星跟行星之间就会彼此接近了。
是，哦，我懂，就是因为你刚刚一开始讲的时候，我不是太理解的原因是，大质量恒星它毕竟是在它就像恒星嘛哈，它应该有个固定的轨道，为什么这回甩它，以后不甩它了？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它偶尔会接近那么一下子，是吧？
对对对，偶尔接近一下，结果它就会逐渐修正它的轨道。
嗯，
到最后呢，到了临界点了以后，那比较小的会当然就被甩出去了。但是这个其实跟它的初始条件有很大的关系。
嗯嗯，生成条件了哈。
对对，所以应该是可以预料得到，说银河里面应该有很多漂浮在外面。被爹爹不疼姥姥不爱的这些被甩出来的行星、
嗯、是十五六年以前科学家就已经发现宇宙里面超过五百个漂流行星可是这个五百是以多么大范围的宇宙是整个宇宙吗还是限定我们观察到的银河
没有就只在附近因为这些行星本身是不发光的
嗯哼
不发光然后它的温度也很低所以除了你用红外线去寻找它之外要不然就得要利用那个微弱的光线来找它，所以只能在地球近旁的范围找。
嗯、
所以说是宇宙，不要宇宙了、
啊，范围太大，
应该就是在太阳系附近啊，
是
能够观察得到的这些小天体，不发光的小天体啊，找到了五百个。所以只有在附近的小范围找到了五百个，就代表这些东西很多了。
嗯嗯嗯，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也会经过我们附近，这不一定。
哎呦，那就吓人了。
嗯，因为它会对我们产生很大的扰动，对不对？
对，如果说即使是个小的行星。
嗯，
到我们旁边来也不是什么好事。
是，
对，
不一定要打到我们，对不对？
哎，对，经过就会影响了。
是，
你当然要地球被甩出去，离开太阳越来越远的话，怎么办呢？
这是有可能的，是吧？
有可能。
地面望远镜和太空船同时深入探索土星风暴。
嗯，这个是不错的。就是以前我们也常常这样观测。
嗯，
就地面跟太空，尤其你跟太空总署要写计划征求观测时间的时候啊，
哎、
如果你说。我要用太空总署的卫星做观测，但是我地面上同样能够找到大望远镜做同步的观测。
嗯，
那你得到时间的机会会大很多。
可以更明确的说明一下这个土星风暴要被理解有些什么样的价值吗？在科学上？
呀，他们一般我们看到土星啊，觉得就是一个金黄色的球，非常非常宁静安详的。
嗯哼。
但是呢，其实每一年当土星的北半球进到春季的时候。因为它土星是一个，也是一斜的东西，
是
绕着太阳转的时候，等到它的北半球被太阳的光逐渐逐渐照到，进到了春天了以后啊，
嗯哼，
它的大气层深处就会受到扰动，
嗯哼，
然后整个行星这么大小的剧烈风暴就会产生了，
啊，
所以就整个土星的大气层就会开始做剧烈的变化跟扰动。
它是以一个土星年作为单位的，是吧？
对对，
到了它的春天的时候，
对对对，
嗯哼，
土星年度大概是三十年了，三十年为一阵，所以土星又叫阵星，
啊，
阳阵式的阵
是，
所以它三十年这样子，那要等到春天是要等很久、啊。
它一个季节，如果真是也有春夏秋冬吗？就四季吗？
对啊，一个季节七点五年
了，嗯哼，哦，这相当久了哈，
非常寒冷的冬天，
嗯哼，
对、
好的，那么。 从1876年以来，好像土星有发生过六次剧烈的风暴，是不是？
对，大概就是天文学家比较认真观测的六次土星风暴啊。
嗯。
但现在终于有了比较好的地面跟太空望远镜。当然，我想你在每个年代你都能说现在的科技是最进步的了。
对对对。
对，但是现在他们用了我们上次说过的 Very Large Telescope。
是。
智利山上的欧洲南方天文台。
嗯。VLT。
对 ,VLT 上面的红外线的相机。
是。
然后呢有一个太空船就在土星附近，就是我们很熟悉的 Cassini。
嗯。
呀，都是用红外波段去看，因为红外波段呢就可以超越了灰尘跟云气，看到比较深的地方了。
啊哈。
呀，要发现到底土星的风暴是怎么样产生的。
结果发现了什么？
呀，他们好像是认为那个风暴在土星深处有水滴组成的云朵，有点像地球的雷雨云剧烈对流产生的积雨云一样。
嗯，
空气受热上升，然后往上冲。本来高层大气是很安静的，
是，
然后又有东西向的风，所以呢，让大气的温度剧烈改变了。改变了以后，整个那个风暴就产生了。
所以水这件事情在土星上不稀奇。
对，大气里面都有很多水。其实你说别的恒星的大气里面，甚至也是可以看得到水分子，如果温度低的话，那行星更不用说，行星水是以在大气里面都会有飘着的，但是量够不够多就不知道了。
但是你刚刚提到的是在深度啊，有深处，表示这个我们理解的这个土星啊，这个它是一个空的嘛，对不对？可以掉进去的嘛。
啊，对对对。
所以你讲的就是它星球内部，就有点像我们的地寒或地心一样，那个位置是有水的嘛。
对。因为它整个是一个气体的巨星，
嗯嗯嗯，
所以呢，从表面找不到边的，一路这样看进去了以后，
对，
看的是甲烷啊，看的是氢气啊，看的是水蒸气啊，
嗯哼，
这些气体都是混在一起的，
是，所以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个地壳的这个东西
啊，没有没有，
对对对，
就是没有办法登陆土星了。
好，我们还有40秒钟哈，你可以讲讲孤独的超级巨星吗？
哦，这个看到了一个150倍于太阳质量的超级巨星。在大麦哲伦星系里面看到的，
是，
就这种超级巨星真的是很难得，所以看到这样子亮星啊，对恒星形成的理论又开始产生怀疑了。
怎么说？15秒钟。
所以因为天文学家老是会出发一个一个的理论，希望知道恒星生成的过程，但是呢，这么大的恒星好像不应该存在的。
哦，这个以后我们找时间来看恒星有些应该什么必要的条件。